姊妹们平安，很高兴又再次跟大家在互联网上一起来敬拜、赞美我们的神，聆听他的话。让我们先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上帝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。我们在这里，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求主你的灵恩膏你仆人的口，让他所传讲的一切都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。也求主你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丘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话语，不仅做个听到的人，也做一个行道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姊妹们呐，1972年我来澳洲读书的时候，这个国家还可以算是基督教的国家吧，因为这里的人民很多还是按照基督教的教导生活，执政掌权的也按照基督教的教导治理国家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算是基督教的国家吗？生活在这里，不仅仅是生活在这里，生活在很多非基督教的国家，有非基督徒的领袖、总统、总理、政权治理国家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真的是左右为难啊。为什么呢？一方面呢，我们又要顺服圣经的教导；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又要顺服国家政权的统治。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？今天我们要从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来看，但以理是怎么样来度过他的生活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巴比伦做了一个梦，就叫他的术士、巫术、行法术的和占星的，为他解释他的梦，可是他们不能够解释，连王做了什么梦他们都不知道。对王说啊，王所要求的，世上无人能够做得到，除了不在人间的神明外，无人能够为王解答。王就大怒，下令处死所有的志士。但以理知道了，就求王宽限，以便为王解梦。然后呢，但以理就叫他的同伴向神祈求，求神施怜悯，显明这梦的奥秘，免得死亡。神呢，就在夜间借着异象向但以理显明。但以理呢，就去见王，向王解梦，说：“王啊，你梦见一个高大宏伟、极其明亮的塑像，长在你的面前，相貌可怕，有纯金的头、银的胸和臂、铜的肚腹和大腿、铁的小腿和棒铁、棒泥脚。” 在你观看的时候，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大石头打在树下，半铁半泥的脚上，砸碎了脚，铁、泥、铜、银、金随着即粉碎。犹如夏天的麦场上的糠秕，被风吹得无影无踪。当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却变成了一座大山，充满整个大地。当伊犁不但说了王做的梦，同时呢，向王解释这个梦。他说：“尽头呢，就是巴比伦王，是万王之王。在他之后呢，另有一国兴起，是赢了不济王的国。之后呢，将要统治天下的第三个国是铜的，接着呢是铁的。”第四国能打碎列国，这国的角和角趾半铁半泥，半强半弱，他的民族不能团结，最后分裂。在这些国统治的时候啊，神在天上另立一国，消灭列国。并且永远长存。但以利对王说：“我所解释的梦是真实的，是可靠的，因为是来自他的神，大能、智慧都属于他的神。巴比伦的梦。”和解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很多解经家说，但以理他是个先知啊，是以色列人的先知。他给王的解释是有关巴比伦王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。要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当这个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后，将有波斯王国，之后呢是亚历山大帝的帝国，之后呢是罗马帝国，最后呢是天上神所设立的天国，非人手所造的，有块石头。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但以理在解梦的时候啊，除了提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并没有提起其他王的名字。而且呢，他的重点不在第二国，也不在第三国，一节经文就带过去了。重点呢？是放在第四国和最后天国，所以呢，要解释这个梦的真正的意思啊，我们必须是从这个但以理的故事里面去寻找答案。王在梦里所看见的是一个高大宏伟树下，代表巴比伦王国。王国呢，在但以理书里面也可以解释为王权，王权。也就是说，这树下呢，有四位王已经。银、铜、铁、 为代表，统治巴比伦。这场巴比伦的王权将从第一位王传给第二位，第二位呢传给第三位，第三位呢传给第四位。第一位王呢就是尼布贾利撒王，他是金头，管理万国和万物，由他来带领。第二位王呢，胸膛和膀背是银的，指的呢是巴比伦王摩沙撒。在但以理书的五章第二节说他是尼布贾利撒的儿子，其实呢他是巴比伦最后的一位统治者。但以理要讲的是巴比伦的王权交给了他。伯沙撒的统治不及尼布贾利撒王，在他做王的时候，巴比伦国将分裂，归于马代人、波斯人。这个第三位王，杜甫和腰是同的，指的就是马代人大力乌王。伯沙撒被杀的时候，他娶了巴比伦王国，王权呢就归了他。他像尼布贾利撒一样，自称为万国之王，掌管天下。他曾经传旨给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，要他们敬畏但以理的神。第四位王呢，坚强如铁，被打碎压制列国，指的呢就是波斯王古列，取得王权，统治巴比伦。这国的脚和脚趾头半铁半泥，他的国也必半强半弱，国民呢不能够团结，国不能稳定。这个巴比伦王权的意义是又是什么呢？神给尼布贾利撒的意象，告诉他以后将发生的事情，也是给但以理和以色列人。第一，以色列人看不到神在做王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但以理和以色列人将在巴比伦有四个不同的王统治，从尼布贾利撒开始，一直到古列王。但以理在第一章第21节就说到，他一直住到古列王元年，他还在。但以古列王呢，在故事，也就是但以理的一章到第六章故事的结束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又在出现。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28节，圣经怎么说？如此，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，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，大享亨通啊，大享亨通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但以理和以色列人从 尼布贾尼撒开始，一直到这个波斯王古列还活着。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啊，他们的信仰得到很大的动摇啊，很大的打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，在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2章第7节这么说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息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神做完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。也就是说，以赛亚先知预言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将要作王，所以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一直在盼望，盼望什么呢？盼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回归耶路撒冷，盼望有一天他们能够重新统治耶路撒冷。他们非但没有统治耶和华，耶路撒冷，就算他们回归的时候也没有统治耶路撒冷，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在波斯王的统治之下。他们也没看到神在做完呢。以色列的子民不但看不到神做完，而且呢他们看见外邦人在做王，外邦人在掌管天下。作为神的子民，很多基督徒住在不是基督教的政权之下，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看不见神在做王。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住在不同的国家，很多国家都是由不是基督徒的首领统治国家。我们还在等待神的国到来，等待神作王。从主耶稣基督到现在，我们还在盼望。在盼望的期间，历代都有基督徒受到压迫。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在非基督的国家呢？我们就要看第二，神掌管历史，废王也立王。在神的意象里面，神并没有谴责任何一位王，没有说你不讲你啥怎么样不好啊，也没有说这个古列王怎么样不好。你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历史已经要到了尽头了，神的审判即将来临了，没有，而是人类的历史继续的往前。一位王去世了，另一位王继承，一个朝代衰退了，另一个朝代兴起，一个国家灭亡，另一个国家崛起，历史将会重演。就好像圣经里面传道书第3章第15节这么说，现在的事并不是新事，未来的事也早已发生过。一王走了，又有另外一王起来了，一国灭亡了，又有另一国兴起了。大家可能看过《三国演义》吧， 我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，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？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也认为天下的合与分是有规律的。当以礼在不同王的统治之下，服侍王，又继续持守他的信仰，遇到什么难事，祈求神给他智慧，让他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好像他们向王求智慧，解释王的梦，因为智慧、能力都属于他。神掌管历史，就如但以理称赞神说，但以理书第二章的20到21节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，他改变时候，改变日期，废王。厉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第三，神是真王，地上一切政权由他所赐。尼布甲尼撒王自称是万王之王，统治万物，可是呢，他连自己做了什么梦都不知道。但以理呢，知道王的王权和一切所有的都是靠神所赐。他对王说，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37、38节，王呐、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了，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尼布贾尼撒所有的一切，都是靠王所赐。尼布贾尼撒呢，最后也承认，听了但以理所解释的梦，他就说：“你们的神呐、啊，诚然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啊！大力乌王看到神怎么样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就传旨，要天下万民，我统治的国民都要敬畏但以理的神。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26节，他说：“因为他是永活长存的神，他的国度永不灭亡，他的统治直到永远。”弟兄姊妹们，在地上每一个政权都是有限的。有人说，19世纪是英国的时代，它的权势从西到东。20世纪呢，说是美国的时代，它的权势呢，影响全球。那21世纪呢？又是谁的时代呢？我们等着瞧。可是无论是哪一国，一切的政权只不过是暂时的，啊，是有限的，都是神所赐的。神既然是王，但以理就顺服。服侍王，神祝福他， 做王的幕僚。当时在他服侍的期间，他持守他的信仰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顺服人违背神的旨意，他会坚持顺服他的神，即使他的生命遭受到危险，比如他被大力乌王送入狮子洞中的时候啊，他也不妥协。最后呢，不但蒙神拯救，也受王的敬佩。圣经说，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28节，如此，这但以理当大流士，也就是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，而波斯王古勒士，也是古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大享亨通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在非基督徒统治的环境？我们要记住，这些执政掌权的是神所允许的，神自有他的旨意，我们要顺服。可是在顺服的时候，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最后的顺服是神，不是顺服人。我们相信神会祝福我们，保守我们。最后我们看到神的国，世上的国是衰亡兴盛，就像那自负列国的铁国，它也不稳定。可是神在天上另立一国，并不像地上的四国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。这国呢，必存到永远。有一块石头，非人手所凿出来的，它要从天而降，打碎金银铜铁泥世上所有执政掌权的。石头呢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了天下。这国就是神的国，石头就是耶稣基督。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，他是由圣灵感孕的，而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是神的独生子。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怎么说？日期近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从耶稣到现在，神借着基督的福音管理天上，他的政权布满天下。因为在不同的国，在各地，在各民，都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接受他为主，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教导行事为人。而且呢，我们作为基督正在等候神国的降临，到那时候，圣经说世人都将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天上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会不会被主祷文呢？应该会了吧，因为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以主祷文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下面一句呢，愿你的国降临，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就是我们在等候的神的国。最后，弟兄姊妹们，无论是谁执政掌权，神在天上掌管一切。世上的君王的首领都有神的美意，我们要顺服他们，我们要服侍国家。可是在中间，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，相信神最后的国必降临，所有的人都要向他屈膝跪拜，口称他为万王之王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上帝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因为你在天上执政掌权。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经常看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，或者是违背你的旨意的事情。可是神啊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。我们有的时候的确是盼望你早日来临，可是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没看到耶稣的再来，因为你要我们继续等候你，在这等候的期间，要我们顺服地上执政掌权的，因为你有你的美意。可是你也教导我们，借着但以理教导我们，在服侍完的期间，遇到什么困难的事，都要一直仰望你，借着祷告追求你的聪明智慧赐给我们。父神上帝，当我们服侍王的时候，服侍执政掌权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能够向他们妥协，违背你的心意，违背你的旨意。我们要一心一意的遵守，相信你自有大能解救我们，祝福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